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这边我们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来到麦克风前分享他们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这些都是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医治，使每一位来宾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以后，可以透过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蔡姿恒弟兄。在几年前，台湾其实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络短片叫做《山道猴子》，形容的是一位飙车族，他对于他的心灵以及他的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平衡拿捏。当然最后这位动画的主角其实惨死在轮胎之下。不过今天我们的来宾他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做见证，这充满了上帝的恩典，但是他也曾经在奔驰的当中险象环生。就让我们来听听蔡姿恒弟兄他的生命故事。子恒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来自怎么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好，我从小是在台北出生的，然后我爸妈都是算是非常的活泼，我爸是虽然说他是公务人员比较保守一点啦，但是他们对于小朋友的教养就是给他自由，然后自己去做选择。然后我妈呢就是那种非常外向，然后呢也是非常勇于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所以我们小时候啊，我父母管教我方式其实算是还蛮轻松的。然后他们比较 prefer 就是让我呢自己去发展我想要的东西。然后再来呢，我妈就是非常喜欢乐器。对，所以我们小时候没有什么补习哦，都没有补什么数学啊英文什么都没有。他就是让我们学小提琴。就这样，所以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家庭。对，但是我觉得很感恩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是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她有把我带到教会里。对，但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是初信者，然后对于教会我并不是那么认识，等于说妈妈信什么我就跟着信什么。好，然后我的个性也会耳濡目染。好，因为我的爸妈都是比较追求自由啊，就是打麻将啊，可能打麻将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对，所以我就会也会有点效法他们这样的榜样，我就会觉得那我要去追求我喜欢的东西，我想要的东西。
那你还记得小时候你的爸爸妈妈让你追求过什么，可能是一般父母不太会这个样子选择，但是你爸妈却放手让你做的事吗？
我觉得其实在买机车上面就是一个蛮特别的应该说蛮有勇气的一个选择啦。对，因为我买的车，我在20岁的时候我买了人生第一辆摩托车，那辆摩托车它不是一般的摩托车，那时候买的时候它大概已经20年了，所以它是一个老车。然后呢我又因为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是读设计的，所以我就有一个憧憬，我希望这辆车呢除了帅之外呢就是要帅，还要非常的帅。所以我一拿到这辆车的时候把它全部拆空，我就是把它改的 很夸张，然后很像一个行动艺术一样这样子。
这些其实是爸爸妈妈支持鼓励你的。
其实他们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也是极力的反对，但是因为我的家人知道我从小就非常喜欢车，然后我一直很期盼说，诶，满了18岁是不是有机会终于可以拥有自己的一辆汽车或机车，所以他们也是可能也是爱孩子的心，所以就想说那就让我去试试看。
那你刚刚讲到说你小时候其实跟爸爸妈妈去教会哦，这样
是
你还记得你在小时候教会里面跟你说过哪些什么吗？
因为那时候我大概是在国小的时候开始参加教会的，然后我参加都是儿组，所以我就会跟他们分开。那在儿组里面呢，其实就开始讲真理了，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常常会唱一些很古老非常传统的诗歌，对，所以让我印象很深刻啦，就是说诶，怎么会这个地方就在教会里面跟外面的世界好不一样哦。外面的世界就是花花世界嘛，就大家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定要够炫够帅。但在教会里面呢，就感觉很像返璞归真。那时候我在一个传统的，有点像长老教会，独栋的哦，对，在台北是独栋的，所以很特别。然后它很传统，然后我们也都怎么讲，就是会固定的吃饼，然后喝杯，然后呢，牧师呢讲到就是比较制式，我们都会有固定的流程和 run down， 对，就是在一个很保守和很传统的教会里面。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刚刚讲说你觉得你的生活跟你的教会信仰好像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是，
对于青少年的你而言，或者是小时候，你现在回想起来，你觉得你在那个当下你是相信有上帝的吗？
其实我相信有上帝，但是我跟现在比起来，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更进一步的来认识这个信仰。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我的信仰就是要参加聚会。对，然后我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感动，跟现在相比之下，我也没有那么多的行动。我就是觉得时间到了，我去教会。哦，终于结束了，然后就离开。
所以对你而言，信仰其实只在聚会的那个当下而已，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回到了家里面，然后开始了你的私生活，
对，
其实这个是完全分开来的，
对对对，
跟那个参与聚会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就是信仰和生活那时候是二分的。
那我想问问看哦，就是我们还是讲回你在教会里面的信仰这一块好了。如果是二分的话，
啊，
那在教会里面，你还记得你童年的时候你心中的上帝是一个怎样的上帝啊？
就是当我回想这一题的时候，我觉得想起来当时我真的把那个神当作许愿池。对，真的就会，因为你不是这么认识这个信仰。好，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更多的向神呼求。有求的他就有加给他的。所以呢，我就那时候常觉得有点像会跟神求，诶，我要有好的成绩啊，在学校，然后诶，我可能想要有什么样的东西啊，然后可以，就是我想要什么东西，我觉得跟神求，把它当作就是一个许愿池，又或者是当作圣诞老公公这样的概念。
那在这个你祈求的过程中，有因为上帝的应允或者是不应允，我相信应该不是每一件事都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你还是继续维持这样与上帝的关系吗？就是他就是一个圣诞老公公，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过去找他，或者是你也会因为结论的不一样，成就或不成就，然后你对他的信心是浮动的。
其实因为那时候我的光景其实就是对这个信仰没有非常的认定和委身的，其实那时候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在求的时候一定会变动的，因为人就是善变的，那更不用说是我那个小小年纪，其实如果跟神没有很确定的关系的话，其实有求到东西的时候就很开心，没有求到的时候就觉得好吧，算了，那再等下一次。对，那我的信仰是一直到大概我高中的时候吧，因为我就已经习惯这样的方式，从国小就有球就球，没球就没球到就算了，就都可以。好，那一直到高中，我的不冷不热的心才有机会被转化。那时候是看到有一个高中的同学，他在那个学校里面啊，常常可能被有一点言语的霸凌，然后就会说他长得好丑，然后甚至就说天哪，他痘痘好恶心哦什么的，然后就被骂得非常惨。那在那个时候我相对的也是一个自信心比较低落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因为我以前一开始我没有很爱读书，然后我父母又长期就是我爸都在中南部工作。
是。
对，所以我就是也不太确定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 所以我跟那位同学其实我们都是相对自我形象稍微低落的人，对。但是呢他被骂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特别，他 always 就是非常的乐观。然后呢他呢就是可能别人骂他的时候他也说谢谢，然后就是他有时候还会带到一些教会的一些话，比如说他就会说上帝祝福你。
嗯，
诶，在对我来说，在高中的时候有同学同才愿意表达自己的信仰，然后特别是在自己气势低迷的时候说出自己的信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勇敢而且很有爱的一个行为。
嗯，
对，所以我就被他影响了，我就觉得我就开始在思考说，诶，那我每天都我也去教会啊，可是我去教会好像就是求一些有的没的，然后没求到我也就不冷不热，我也没有再继续的追求什么。对，那我就被这位同学的生命给吸引了。我发现原来这个信仰可以活出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生活方式。
嗯，
对，他的信心还有他带给人的感觉可以变得很不一样。
那你有因此而产生什么改变吗？
有诶，我就当下就说，那我要去你的教会看看。
嗯，
哦，然后我就印象很深刻，他还送了我那个教会的 CD 啊什么的。嗯，那从此之后我就开始有了第一阶段的我觉得我的进化。
嗯，
好，我就觉得说好，那我要去找到一个我也认定的教会，我要来认真追求看看这位神。嗯，我不要好像这个信仰只是我妈的信仰。
嗯，
对，我想要去认识看看，看我可以为这个神做什么，又或者是我可以更多的被得到了什么。
嗯，
对。
你当时这个心智你有跟你的父母亲分享吗？在高中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分享。欸，
没有太多的分享。但那你的身边的人有看到你有因此而改变吗？还是你也在摸索挣扎当中？
有。最先我其实到了一个大教会，然后我马上就又继续的，就是我觉得我的那个心就是更多的被神给感动。然后呢我就发现，哇，原来这教会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可以这么如此的火热。
嗯，
好，因为第一次进到大教会嘛。那个教会呢其实就是有点像在台北市，然后就是大家所谓的旗舰店。
嗯，
对，就是里面敬拜超级丰富的，然后讯息又非常的扎心，然后内容又非常的完整。
嗯，
对，所以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就也被感动。嗯，然后我就赶紧也邀我的那个家人一起到教会当中。
嗯，
那时候我姐一开始她也没有很信主。
嗯，
所以我就也邀我姐一起到这个教会。
是。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觉得，就是虽然你刚刚讲到的不一样，很多是你自己在领受上的不一样，但是回到了你自己的生活，你刚刚讲到之前是聚会跟你的生命其实好像是有点分开的。
嗯，
但你换了一个教会去聚会之后，你自己的生活这方面有改善吗？
我觉得应该说改善是渐进的，而且还蛮缓慢的，因为那也可能是说跟每一个教会不同的意向和他的教导的方式不一样，会影响到我们这些慕道友或是信徒门徒的对这个信仰的一个认定和追求。
嗯，
哦，所以我一开始在大教会的时候我觉得有改变，但是没有说180度立刻马上，然后就是好像成圣又得圣。
嗯，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也有一点点纠结，但是呢我发现我更愿意投入时间在教会里面。
嗯，
然后我会更愿意开始敞开心尝试去跟别人讲福音这件事情。
嗯，
好，那对我来讲在那个阶段好像事工就等于信仰。嗯，我就觉得说我需要有更多的事工。嗯，代表更多的愿意委身
参与服事。
对对对对对对，
是。但我们讲回一点点你的私生活这一块。
好好，
因为你刚刚讲说你在大约20岁的时候你买了人生第一辆车子。那这台车其实你刚刚讲到它就像一个艺术品一样，这并不是一个一般人买来代步的工具。哎，但对你而言帅很重要，然后它的美要很重要这样子。
是 是, 是。
但是其实这也可能凸显到其实你并没有因为说好我积极的参与事工，诶，你对你的生活就完全没有追求，你还是有很多你自己想要的愿望。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一块呢？这样。
哦，因为其实我一直很喜欢那个圣经上有一段，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享福，这也是神所赐的恩典。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在传道书吧。嗯，对，那这一段经文其实我就觉得很鼓励我，就是说这个信仰它并不是好像叫人要活得很贫苦，然后过得很像苦行僧。
嗯，
搞到最后其实好像跟佛教也没有两样嘛。嗯，对，所以我其实一直都认为这个信仰要活得更精彩。对，那只是或许在那个时候我有点 好像在 balance 上面没有做得这么的好。好，那对我现在而言，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那一定是神优先，那这些兴趣可以有，但是它摆在后面。对，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会一不小心，哦，因为你在玩车的过程当中会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你会接触到很多新的改装知识，也然后呢你就会有很多的冲动，你会不小心就追加了很多的时间投入在车子里面。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的光景，我觉得是 balance 没有做好。对，但是我仍然到现在我都还是觉得说，诶，基督徒其实我们信仰和生活一定是应该要结合的。那这个生活除了工作之外也包含了我们的兴趣啊。
嗯，
对，所以包含了其实后来我在车聚的时候，诶，我跟我太太也会跟车友传福音。
嗯，
对，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地方。
那你刚刚讲说就是有点失去了平衡哦，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就是失去平衡的状态，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
其实我在改车的过程当中并不是那么顺遂啦，因为我第一次改车嘛，然后而且我这个人又很天马行空，异想天开，就想说我要把这个车弄得很好，但是你要把车改得很好，它其实需要很多专业的技术在里面。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在第一次我把直接把车整个拆空，然后就丢到一家车厂，结果就跟那个车厂有一点就是小争执、哦、他就说，诶，你的车拆这边放那么久，然后你又说你要整台车架去电镀什么的，就是开始会有一些纷争。在处理过程上他觉得有更快速的方法，不需要麻烦到他们的地方、哦、那我却觉得说我已经投入了时间金钱，你就是应该要把它做到好。对，所以我就觉得在那时候我的信仰跟生活有点开始有点分开、哦、我没有办法说好像诶玩车还可以祝福人嘛，
嗯，
那相反的我在玩车好像还跟人家争吵，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得到更多。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诶圣经里面都希望我们说，诶，应该要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嗯、我们应该是要传福音到地极，但好像在那时候事与愿违，我好像开始慢慢的就帐篷渐渐挪移、嗯、本来从那个本来专心的爱主，然后开始想说玩车玩一点点就好，然后就玩车的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把我的时间占满就算了，结果我对别人讲话口气也越来越不礼貌。
嗯，
对，我就发现诶好像跟我想的不太一样。
你在当下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吗？
我有意识到，但是呢那时候的老我还实在是太强大了，我就会觉得诶这个车厂把我东西弄坏，你就是要给我修好，然后我就会开始去跟人家 argue 或是去争执。
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蔡姿恒弟兄，他刚刚跟我们分享了他本来想在服事以及生活的享乐中间达成一个平衡，但是没想到当头洗下去以后，他自己 out of balance， 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老我，有许多的坏习惯也在他的生活中呈现，也没有办法回到稳定在教会聚会的灵命好果子生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在节目中蔡姿恒弟兄刚刚跟我们分享他从一个热衷于服事的一位年轻信徒，但是不小心进入了改车的世界，然后在改车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发现自己有很多的老我，其实因为对美对帅的追求其实慢慢的浮现，然而他自己期许自己要有一个好的生命，其实正渐渐的这个形象正在远离他。那我想问一下姿恒，你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就是当你在追求改车啊，然后很积极的参加车聚啊，不断的摄取这些新知，当然你的时间原来去教会聚会就渐渐压缩，你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你那个时候大概多久去一次车聚，然后你多长就是抱着你的车到处冲这边冲这边。
好，因为我其实刚好像有提到说我是来自一个就比较小康的家庭啊，不是那么富裕的家庭，所以我在改车上 各种费用我都会锱铢必较，就会想说能省则省。
嗯，
所以我还记得那段时间，我真的就是常常一个礼拜也没有两三次，我就抱着零件然后到处跑，因为有时候零件要处理，然后又加上它是一个老车，所以要很多的加工、维修，然后调整，然后再安装。对，所以这一整个过程当中，一个礼拜应该都有个两三次。然后平常到了周末的话，我们又非常常会去跑山，
嗯，
好，所以就是在车子玩车的时间上面，它时间就会越拉越长。
嗯，
对，
在那个当下，你觉得教会的聚会，或者是你刚刚讲说你希望有很多的服事，这些东西还仍然吸引你吗？还是你渐渐觉得说，这其实会耽误到你的兴趣？
我那时候很直觉，就是小朋友才做选择，两个我都要。
嗯，
对，所以呢，我就一方面也会骑车出去玩，但是教会的聚会，还有教会，比如说要带夏令营啊，带小朋友，我也还是去。我就觉得，这样子我的生活好多彩多姿哦，好像两边我都可以获得。
嗯，其实我们今天故事的最重心就是你在这段期间中，你出了一个很大的意外。因为你很在乎的这台车子，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来龙去脉？
对，我觉得就是在教会里面，教会会常常告诉我们，就是信仰和生活是要取得一个平衡的，然后信仰就是生活。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真的是我的兴趣好像大过了我的信仰。
嗯，
所以呢，我就开始就会跑山啊，然后甚至就是越追求就越夸张。以前就是觉得，我的车帅就好，美化是龙，骑帅不骑快没关系，就让大家来欣赏我的帅就好。结果呢，到后面就发现，这个车子改好了，然后终于完成了，这个声浪非常的好听，你就会开始，我觉得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我就不小心就被速度感吸引了，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台湾的好山好水，然后骑车可以这样子去在深山这样穿梭，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呢，我在骑车整个过程当中，一定难免会发生一些意外。但是对我过去而言，我就觉得我年轻啊，以前就会觉得反正摔一定也摔不死嘛，反正就是顶多就是破个皮，几天就好了，所以没有关系。年轻就是要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想要。好，然后就直到呢，我在20岁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大一，的一个暑假。我就跟我的同学一样，就是去跑这个北宜的这个山路。我还记得跑到深山的过程当中，已经在北宜的中段了。然后那时候在一个过弯，那时候是凌晨大概四五点的时候，有一辆17吨的卡车，就是它越线，然后就撞到了我这边。
嗯，
对，那我就不止被它撞到，然后它就直接就是继续的往前行，就压过了我的双腿。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哇，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车祸，它并不是一个我想象中好像我可以接受或是我可以 manage 的一场车祸，它是整个把我的双腿都压过了。哇，我当下好惊吓哦。
那在那个当下你是有意识的吗？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更可怕的是我竟然是有意识的，我还以为这么大的车祸大家正常来讲不是都应该要昏倒吗？
嗯，
结果我竟然没有昏倒，然后呢我就躺在那个卡车的底下躺了好一阵子，然后我后面的车友到的时候就赶快帮我打电话叫救护车。
嗯，
对，那前前后后我大概躺在北宜的马路正中间躺了将近半个多小时。
嗯，
我一直在想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我还在想说，主啊，这应该只是一个皮肉伤，这应该只是一个小事吧，我也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夸张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在等待救援的那半小时当中，你其实是有呼求上帝的？
有，其实我被撞的当下我就直接大喊主。
嗯，
我真的来不及反应讲主耶稣什么太长一堆的，但是我就大喊主，我觉得实在太夸张了。对，然后呢当然这件事情还是发生的，然后后面到的一些车友我也请他们赶快帮我祷告。
嗯，
对，因为我那时候心里真的非常的害怕，然后我全身都是一直在发抖的。
嗯，
然后我甚至不敢直视我的双脚，我就是稍微瞄一下，我知道我的双脚就是都已经骨折和变形了。对，但是我完全不敢看。
嗯，
对，然后我就只有跟他抓紧他们说，为我祷告，为我祷告，为我祷告。
嗯，
对，我真的什么都不敢说也不敢想。
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有很懊悔，或是你有控诉你自己其实不应该这样子出来玩，或者说你会觉得说也许今天待在家里就不会有这一切了，当下有这些想法吗？
有耶，我就第一个我就想到说，真的是圣经上说顺着情欲撒种就守败坏，我就觉得 我觉得上帝是很爱我们的，但是他相对的他也给我们自由，所以让我们去追求我们自己的想要。但是真的是我们不是追求神的东西，就是追求世界上这些会朽坏的，或是我觉得不见得对我们有好处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在玩车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你一不小心就会陷入那个血气当中，你想要去逞快，然后你想要去挑战自己的极限。我觉得这些其实很多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平安在我的里面啊，
嗯，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躺在地上的时候，半个小时，我真的也想了很多。我觉得，我如果今天在教会的话，不是很好吗？
嗯，
如果我今天在教会去帮助别人的话，我也不会躺在这里。
嗯，
为什么我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对啊，然后当然，接下来我就觉得非常对不起我的父母。
嗯，
我就觉得哇，我父母其实他又不是说大富大贵超有钱的一个，我又不是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他愿意这样子的同意我去玩这辆车，然后结果我现在把自己搞成这样。对，我甚至来不及就是回馈我的父母亲对我做的一切，但是我可能就即将要上吊了我的生命。
嗯，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非常的后悔。对，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你送到医院之后，医生说你的腿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
嗯，其实大概清晨的7点、7、8点的时候，我被送到附近的医院。好，那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妈第一个时间赶到，其实她就吓到直接腿就瘫软在地板，就是下跪的，因为她知道这场车祸是非常严重的。那我在医院里面，因为那时候附近的医院，最近的医院，它其实不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医院，只是一间小医院而已，所以呢它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呢我的治疗呢，其实我的整个腿它是每况愈下，那包含了我前后就是不断的重复在做清创，因为它一定要先，我的左脚呢是粉碎骨折，然后右脚是开放骨折，那除此之外呢它是肌肉大量的坏死。
嗯，
好，所以我表层已经没有皮肤了嘛。那没有皮肤，肌肉又大量坏死的情况下，医生就要持续的做清创，然后还有植皮的动作。所以这样来来回回，其实到最后我的脚几乎已经变成全黑的。
嗯，
对，本来医生一直想说啊，那把这个坏掉的肌肉割除，它应该就可以好了。就发现割除之后，还有其他又坏掉，又继续割除。所以我来回做了非常多次的手术。对，那在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手术当中，其实并不是每次都这么的顺利啦，其实好几次都是病危通知开出来，所以我爸妈都是腿软，然后我妈也因此就是为我留职停薪来照顾我的脚，甚至哦，在整个过程当中，我甚至是整个医院为我吊血，他去别的医院帮我拿血过来帮我输血，你就知道这个血量它流失的速度是非常的快，因为我等于说是一个开放型的伤口，所以在每次的手术当中就一直流失这些血液。
这个治疗的流程总共有多长的时间呢？
完整的治疗将近是一年，长达一年的时间，然后其中4个月哦都是在加护病房。
嗯，
对，那在加护病房呢就是一个被隔离的状态，所以我不只是皮肉伤的疼痛，我甚至是心灵上面我也觉得非常的挫折，然后非常的失落，非常的忧郁，感到没有盼望。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本来有一手好牌，结果呢被我搞到最后好像我简直要把我的一生给摧毁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我就跟神求，我就跟神说，主，我真的发自内心我很深的知道我做错了，对，我知道这个错完全不在任何人，就是在我身上。
嗯，
对，然后我就有一个非常深的悔改，我跟他说，就算我截肢了，或是我坐轮椅，我都会来服侍他。
你在这个当下，你当时你有觉得你自己有生命要结束的打算吗？你刚刚讲有许多的病危的时刻这样子，那你上帝其实是掌管你的生命的。对你而言，我相信每一次的清创手术，或者是每一次的开刀，都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你也是不断经历它，你可能有许多次是从鬼门关前走过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每一次的过程中，你心情是怎么样子？
其实我从一开始很积极治疗，到后面其实我的心智是非常薄弱的，在那段期间。对，所以其实我好几度我就觉得，我一开始是很积极的想要活着，我说啊，就算截肢坐轮椅我也可以为你而活，但是到后面我就觉得我真的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而且呢4个月的这样子的加护病房 哇，我发现没那么容易耶，跟我想象中以前好像大家出了一场车祸或是骨折，我觉得顶多就是一些手术之后你就可以康复啦，然后就可以成为生命斗士继续为主而活，这应该没什么困难的。对，但是日复一日然后这样子的手术，我才发现哇，没这么简单。每一次手术回来我竟然都是惨叫收场，其实我没有办法太多的去真的很认真的来祷告或是很冷静的思想，在整个过程当中我都是非常激动或是情绪非常低落，或是我体力完全耗尽，叫到没有力气，叫到声嘶力竭。对，所以我那时候只有一直跟神说，主啊，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就很像那时候耶稣上十字架一样，他说倘若可以的话你就把这一杯挪去吧。对，我就说我也受不了这个，那如果可以的话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挪去，但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
你讲的这一杯是承受这些手术的痛苦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在这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没有一点是我可以受得了的，包含这个皮肉的痛也好，包含我待在这个病房的整个时间，因为在加护病房其实你不只是就是要做手术而已，那还有再来就是你是被隔离的状态。好，那时候我是被隔离的，所以我家人也不是无时无刻都在我旁边。好，那在加护病房你还有一个点会让我的气势很低迷，就是呢我前后左右的病房其实几乎都是那种非常严重撞到脊椎已经瘫痪了，或是旁边还有一个我记得是他竟然是家里气爆七八十岁的一个阿公哦，他被炸到全身80%的烧烫伤，我就觉得哇，在这边好没有盼望哦，我会觉得那到底还有多少人没有信主他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对，然后我才意识到说哇，原来传福音它是有一个急迫性在的。
那对你而言，你在那个当下你讲了你承受很多外在的痛苦，无论是自己身上的伤痛，或者是你看到身边有许多生命的脆弱，然后让你心里有所反思，在这个过程中你是觉得你的心智是越来越贴近上帝，还是其实你也有抱怨过神为什么你会承受这一切，为什么他不直接的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说哦，你是可以被治好的，或者是你其实就没救了，你可能就在一场手术中就被上帝带走。你有对上帝求过这些吗？
我没有太多的埋怨神，因为我知道说我现在唯一的盼望就在神的手上了。对，我真的非常发现，我觉得当我发现人生命的脆弱和人的无力和无奈之后，那甚至是当医生都跟你说这个不见得会好转，然后所有的治疗所有的自费所有的药物都已经用尽了，该给都给了，我妈那时候对我非常好，她到处的求医生，然后所有的自费的这些用药都帮我用到最好的等级，但是呢医生跟你说没有用，你知道对我那个当下感觉，我知道我已经最后一线希望就是神，对，所以我那时候怎么可能敢埋怨神，他是我最后一线希望了。对，然后我就跟神说主啊，真的帮助我，但是我知道我承受不了了，你在圣经上说你所给我们的这些患难是人所能够承受的，但是我就一直跟神说主，我今天受不了了，你可以帮助我结束掉这样的痛苦吗？我甚至就跟神说放弃也没关系，主啊，只要你的旨意可以在当中成就就 OK。对，
我们听到的是蔡姿恒弟兄他在我们当中分享他的生命见证。他虽然曾经因为贪玩，所以说他的生活与信仰失去了平衡，没有办法来到教会稳定的服侍，或像之前一样的参与各样的事工，甚至他因为自己的喜欢飙车的这个兴趣，让他必须要有一年在医院里面进行大量的治疗以及清创手术，这中间他有很多次与鬼门关相当的近，但是这当中给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观，他对上帝在他生命中是什么样的角色其实也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听听姿恒与我们分享他的信仰与生命。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想请问姿恒，你刚刚在节目中你说你经历了一整年的治疗，这可能其实中间有很多的清创手术，然后这中间也有许多次是状况其实不是很乐观，你可能有面对截肢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在这些次数里面。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自己的心路历程是在大概什么时期的时候你才觉得说不定我是可以出院，然后说不定这一切状况会渐渐好转，是什么时候你开始知道事情会这样发展呢？
我觉得一直到非常后期，就是说我其实是因为一连串都在做清创的手术，刚好提到就是皮肤大量的坏死，然后肌肉也坏死，脚吊起来已经变全黑，甚至医生说要双腿截肢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是我最低谷的时候。对，那我当然也曾经跟神说就是我想放弃，对，但在那段时间有段经文很鼓励我，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好，所以呢，我觉得对，我真的知道我的软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的需要神。那时候的心境，其实我一直都相信神要来医治我，只是我不是很确定说我是不是可以承受得了这样的痛。对，那我一直到将近半年的时候我才动了骨科手术哦。所以在这期间你知道我的肌肉和我的骨头，因为骨头刚刚提到是粉碎，然后右边是开放骨折，它就这样子放在那边好一阵子。对，所以是最后隔了半年几乎骨头都已经钙化的时候哦，在这段期间我只有双手和脖子是可以上是可以动的，我下半身是全瘫的状态，所以几乎我的双腿都已经钙化了。钙化之后呢，我才开始做骨科手术。所以那时候非常的痛，然后我记得骨科手术将近长达了十几个小时，算是非常复杂的。那一出来之后我也是大量的吗啡，打到都有点中毒了。对，但是也是因为这场手术之后我才比较确定说我有可能可以站，因为那时候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爸爸他在那个时候才开始回转归向神，一起为我祷告。因为刚提到说我小时候我妈是基督徒，但是我爸不是。对，然后呢在整个治疗过程当中非常长时间的折磨，所以呢我爸妈其实他们从他们角度来看，他们也是常在半夜从睡梦中惊醒。他们会觉得说是不是我的儿子在今天就要离开我们了，他们也不是那么确定。对上帝的信心也会开始越来越小，越对，因为其实讲真的生病这样子的折磨一个礼拜就真的都嫌多了，更何况是你等了好几个月，等了一整年，病患受不了，家属也受不了。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妈就跟我爸讲一个很关键的话，她说都已经这个时候了，就是只说他们都已经信心都不够了，为什么你不愿意给神一个机会？所以我爸就也开始下跪为我祷告，然后真的是教会很多人都开始为我祷告，我就真的是经历到真的祷告的大能。对，然后再来就是在骨科手术结束之后非常的痛，但是终于有好消息。骨科医生就是他非常有信心，就说隔一个礼拜你试着站站看。对，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第一次站立起来，我才知道我的人生应该还有机会。
刚刚你讲到骨科医生跟你讲的这个信息，就是你试着站站看。
对，
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了很多圣经中耶稣对那些瘫子说过的话，就是你起来行走。在那个当下我想你也是祷告了那么久，然后跟上帝有很多的呐喊，但是今天上帝透过另外一个人的嘴巴跟你说出来说你试着起来走走看。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功课吗？对你而言在那个当下。
我其实非常的感恩我那时候心里好像没有任何的想法，就只有一个感恩。那甚至是连那个骨科的医生他都自己来对我们说，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信仰，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神迹。因为他真的也很少做到这么复杂的一个手术，不只是骨头碎裂的非常的夸张之外，甚至有多重的状况，包含了皮肤，包含了肌肉，包含了当时我还得了骨髓炎，然后又得了这个黄金葡萄球菌的这个感染在里面，所以他状况是非常复杂的。 然后又是互相会影响的，所以连骨科医生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对，那所以这也让我们更认定说，那这件事情真的是要来感谢神，所以我们全家现在都是一起在教会里面要来服侍主的。
你在治疗的当下，你有想过这一切会成功吗？还是你其实心态上很多时候觉得其实也未必会好，但是就 at least give a try。
教会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提醒我啦，他说平安不是没有事发生，而是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当中，神与我们同在。对，所以我觉得打从，我不知道主持人记不记得，当我出车祸的时候，其实我就跟神立志，我说不管今天状况如何，真的我的生命下半辈子给你用。对，所以我觉得我不是说我现在恢复得非常好，我可以在这边走来走去，所以我感谢主，而是我知道我经历了他，所以不管我的生命如何，我都要来赞美他。对，
我想这个线上的心智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其实你在出了这个意外的当下，你就知道其实掌控生命主权的是上帝，那无论他赏赐给你的是什么，你都知道就是这一切是要归于他的。
是的。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当你真的可以站起来之后，出院以后，那你怎么样子面对这位赏赐你重新站立的这位上帝呢？
我其实刚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信心很低落，然后而且我一出院的时候，我还是掰咖坐轮椅好长一段时间。那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回应神，因为就像我刚提到一开始我的属灵生命它不是那么的强壮，所以我只知道说我想要更多的给神，那当时就只有这样的心智，但是我却不知道怎么样去使力，所以我觉得就奉献啊，我就拿我的保险的钱就奉献，然后呢我就积极的在教会里面希望可以推动各式各样的服事。我就觉得因为一开始我就觉得服事多可能就是对上帝的一种回应的方式。对，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不断的被破碎，而且我就慢慢的发现啊，其实好像神真的要的他喜爱的不是献祭而是连续嘛。对，我觉得上帝更要的是就是我们的生命完全的摆上，而不是只是一昧的把东西放在他的前面。所以呢我就开始会去想说我整个服事是不是要做一个调整。那这当然也包含了就是我其实中间有换过教会。就是我离开医院之后呢，一开始因为行动不便，我还是在家里附近的一个小教会。但是后来呢，我就开始发现使命和意向不一样。我希望可以将这个爱传到地极，我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来接触这个信仰。也因此呢，我们就跟神求了印证，希望可以换教会。那最后呢我就到了一个充满使命和意向的教会，果真这个教会一进去就马上就安排了来你上台服事，然后你来做这个，然后就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课。对，但是一开始我觉得好像有点累，但后来我心想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这就是我想要强烈的表达，然后强烈的来回应神的爱的这个方式。
在那个当下答应上帝的事情。
对，所以我当下其实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梦想就是要回应上帝的爱，我好像突然找到了一个方式可以真的大力的来回应这个上帝对我的爱。对，所以我就在这个教会非常的扎根，非常的委身，然后不断的在做服事。对，那当然这过程当中是非常漫长的改变啦，那包含了一开始我出院的时候我的信心还是很薄弱，然后呢我甚至会担心说我的脚长那么可怕，甚至有同学看到我的脚是尖叫女生。对，然后呢我就会想说那这样子的状况我还会有可能结婚吗？然后那未来当下那时候有点还有一点掰卡的状态的话，那我有可能可以找到适合我的工作吗？就会有很多还是会担心在里面。
但你是交托给神的吗？把这一切。
对对，但是我就觉得说这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呢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在车祸的时候我就立定心智说我要来回应神不管状况如何。所以其实从我躺在医院又或者是我在白咖，又或者是我在坐轮椅，其实我的心智始终没有改变，就是我要来回应神的爱。
但志恒，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听到你非常的火热回应了上帝对你的医治， 我们其实知道，就是许多的基督徒他可能也生病，然后他可能也没有被治好，他甚至治好了以后，然后他可能还是在承受很大的痛苦或者是疼痛。你现在讲到说 OK 好，你康复了，虽然你有很大的伤痕，但是你愿意火热的服侍。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当你在回应上帝，然后用你的行动来服侍他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回归到你的生活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摆其他的困难在你的生命当中，然而这些影响了你的信心，你会觉得，诶，上帝，你既然都把我救活了，不是应该要让我后面是大力的服侍你，让我有足够的能力，足够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但为什么又摆了这些拦阻？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哦，有哦。其实我在一直到现在啊，其实包含我还是，我一开始是很怕在别人露出这个疤痕的。那其实才最近的事情而已，就是我在我现在的公司其实有一个年度的会议。我们办在南部的这个沙滩上。然后呢很不巧，我们就会有一个变装 party， 然后他就说，来，我们要来票选，要来选出这次的服装。那时候我心里就很紧张，因为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海滩救难队，然后呢就是要穿红色的救生员的短裤，然后还是超短的那一种，就是你的疤痕一览无遗。好，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投票的当下，我就想说，好，主，如果你希望我露出疤痕，那我就为你传福音。然而呢，我是不会投海滩救难队的，我是会投别的，所以我就两票都投，就是长裤包好包满的这一种。结果呢，果不出其然，就真的是海滩救难队票选哦。那我们公司将近有300多个人哦，要办在这个海滩上面，就等于说，其实真的是要来见证神的荣耀了。所以我也没有，我就觉得好，我都已经曾经说过，我一定要为主而闯，然后呢，要更多的为神摆上，火热的爱主，这也是我该兑现的时候了。所以我就觉得也很感恩，一开始虽然说我带着恐惧，但是教会其实就始终鼓励我们，我愿意大过我可以。对，其实当我们有这个愿意的心，我觉得可不可以好像似乎已经不太重要了。对，所以呢我就真的是穿着短裤，然后在那边走来走去，在沙滩上，然后在饭店里面，然后在很多人可能都穿得非常的漂亮的状态，但是呢我就是一整个疤痕然后露在那边。
有同事被吓到吗？
其实我们同事心理素质都还蛮高的，是没有吓到。可是他们有来问我说，有一些人就会开始来问说，诶，发生了什么事，不好意思哦，会不会有点不礼貌，但是我想要请问一下，你的脚的状况是不是有发生一些意外等等的。哦，那我当然在那种时候我就会赶紧来归荣耀给主，因为我知道这就是撒种的机会，也是真的是可以为主而闯的时候。
能不能多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纠结的过程，就是你本来觉得会怎么样，但是最后上帝怎么样带领你或引导你？
我本来纠结到其实我晚上都睡不好，然后呢我还在事前呢，我就准备了一个笔记本，我想说如果有人这样问呢，我要这样子回，有人那样子问呢，我要那样子回，如果有人批评的话呢，那我要这样子回，我都已经想好了。因为其实我心里是，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疤痕。对，因为我们觉得很恩典很荣耀，可是很多人他是慕道友，他不知道，那可能他会变成一个别人舆论的压力。但是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难道你的这个形象比神对我的爱还要重要吗？然后我心里就觉得非常肯定，当然不是啊，我当初就是决定要一生为主而闯，一生为主而活，立定了我的心志，我怎么可能在这时候退缩？所以呢，其实这样的反思也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勇气，就是我甚至我也不担心这个工作，讲真的，最严重有或没有又如何？对，我的一生还那么长，对，我的一生是要给主用的，不是为公司而活的。
谢谢资恒。我最后在节目的尾声，我想请问你，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正在承受病痛，有人正在与死神拉锯，有人正在等待康复的话，以一个过来人给他们怎么样的鼓励？
我想要在最后这段时间简短的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教会其实也有很多弟兄姐妹，那其中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是在医院的病痛当中持续在经历神的，持续在努力的。对，但是呢我们教会真的是非常有使命和意向，而且 我觉得可以带出行动的一个教会哦。所以呢，我们其实是在医院的这些病人啊，弟兄姐妹，他一样在传福音。所以我们教会就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平安是在奉差遣的路上，就好像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愿你们平安，然后呢领受了大使命之后，请他们传福音到地极去。对，我觉得其实愿你们平安，最后一次的平安，耶稣希望，上帝希望我们可以为他而闯，希望我们可以为他传福音到地极。所以其实我的一整个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他也并不是每一次都这么顺遂，但是我到这个节目来之前，其实我已经参与了数十次的一个见证的分享，每次的见证的分享，我都觉得不只是我自己被鼓励，我相信我的生命也再次成长。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在每一次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都变得更好。那我也想要鼓励大家，就是说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在等候的过程当中，其实不是没有事做，而是要持续的来相信神，要持续的为他来做事。好，所以最后呢，一个满福宝送给大家，就是我们教会说的，顺服就蒙福，幸福就幸福。好，幸福就是幸福神的那个幸福。然后呢，再来就是享福就享福。好，我觉得当我们真的是更多愿意摆上的时候，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富足的，非常乐意给予的，蛮有怜悯的。当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不给我们呢？所以我真的也是在一路顺服的当中，虽然有挣扎，但是持续到现在，我必须要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带领资恒弟兄可以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看到他的笑容，现在这些伤疤是成为他恩典的印记，而不再是羞辱的记号。主啊，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许多人正在承受苦难，正在承受病痛。主，但愿你在这些痛苦当中，你给我们盼望，你给我们安慰。我们知道你是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神。主，但愿我们可以把生命献给你，无论我们的状况是好是坏，是健康是疾病，我们都为你而活，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非常谢谢蔡资恒弟兄可以来到我们中间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资恒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蔡资恒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或者是来电。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听众朋友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 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吻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